喺今個星期裏邊，有兩個特別紀念聖母嘅日子。12月8日係聖母恥胎無染原罪嘅慶日，而今日12月12日係紀念聖母喺墨西哥瓜達魯貝顯現。今期嘅堂區通訊已經好詳盡咁介紹咗聖母恥胎無染原罪慶節嘅發展，引證教會歷代嘅訓導。而我哋而家從聖母顯現嘅角度去認識或者重温一下呢啲事蹟同埋佢嘅意義。教宗庇護九世喺1854年12月8日颁布聖母恥胎無染原罪，係順利之前24年，聖母已經顯現對世人透露佢係恥胎無染原罪。喺1830年。在法國的巴黎，聖母曾經幾次顯現給一位當時仲是一個初學生的修女聖拉保爾加林。在那年的11月27日黃昏5時30的時候，這位修女又見到聖母顯現，腳踏住一個白色的地球，球上面有一條蛇呈綠色大黃色斑紋。他見到聖母手指上面有指環，每一隻手指都有3個環，而每一個指環都镶滿很漂亮的寶石，令人看到覺得圓目光芒。拉保爾修女當時聽到一個聲音說，你照這個樣子做一個聖牌，凡是佩戴的人都要得到很大的恩寵。她當時見到聖母這個形象的時候，見到四周形成了一個好像椭圓形的框，在這個框裏面圍住的邊緣是寫了一些金色的字，瑪利亞恥胎無染原罪，我們投奔到你台前，求你為我們轉土。這個聖牌初期是叫做無原罪聖牌，聖牌的後面有12顆星圍住，中間有一個代表瑪利亞的 M 字，在上面有一環杆和一個十字架，在個 M 字的下面有2個心，一個是圍住刺冠的圍住荊棘的耶穌聖心，另外一個是被一把利劍刺透的聖母聖心。聖母的意願是製作和派發這些特別的橢圓形聖牌，凡是懷著依恥的心佩戴的人，他們會得到豐富的恩寵，使他們得到悔改，得到聖化，甚至得到各種治癒的恩典。由於這個聖牌顯了很多很多的奇蹟，後來就被稱為顯靈聖牌。教會在1854年頒布聖母恥胎無染原罪之後4年，聖母在路德的顯現再次肯定這個信條， 在1858年2月11日至7月16日之間，聖母在法國的路燈18次顯現給一位牧羊女伯爾納德。當時伯爾納德受本堂神父委託，去問顯現的這位女士是誰。聖母回答說：我是無玷此胎。聖母要求世人要多祈禱做補贖。聖牌的顯現和路德的顯現，正是對教會陰定無染原罪的道理的一個肯定。其實早期的教會已經相信聖母是無罪這個信念，甚至馬丁路德基督教的創始人，他亦都這樣寫過：瑪利亞的靈魂是在不帶原罪的狀態中注入他內的，這是個甜美而虔誠的信念，所以在他靈魂的注入中，他已獲得淨化而免於原罪，並且帶著天主的許多恩寵而益顯光燦。因此從他生命開始的最初時刻，他便已脫離一切罪的束縛。由早期教會很多著作以及馬丁路德的話，我們都可以看到和無玷此胎的信條是全然一致的。另外，12月12日是紀念聖母在墨西哥瓜達魯貝顯現，這個是墨西哥的主保慶節。事情發生在1531年12月9日，有一個窮苦的印第安農民叫做漁網蒂耶高，黎明時分他經過墨西哥城北邊一個小山頭，他聽到一個婦人在叫他的名字，跟住他就見到一位很漂好像是墨西哥的少女顯現。聖母跟漁網說：我是終身的精女，真天主的母親，我希望在這個地方建造一座聖堂，我要在這裡對你的人民和那些誠心求我幫助的人，在他們的工作和憂苦之中顯示我的慈心。聖母嘱託漁網去見當地的主教，將所見所聞報告。漁網遵照聖母的話去做，之後他回來跟聖母說：主教不相信他所說的每一件事都是對的，他覺得自己沒什麼用，他請聖母去找一個教相稱的人去幫他做。聖母就對漁網說：你是我揀選要去做這件事的人，還叫他明天你再去見主教，話俾佢聽，係從聖瑪利亞打發你嚟嘅，要求喺呢一度建一座聖堂。佢第二次去拜見主教時，主教以試探嘅方式建議佢向聖母要求顯一個奇蹟嚟到證明。當漁網再去見聖母嘅時候，聖母就叫他上山頂，在那裡將生長的花剪下來。於是漁網就上去那裡，將那些芬芳的玫瑰花放滿在他的衣袋。 通常印第安人他们的服装就是一条长的披肩穿在前边，然后接上去好像一个袋子，愚妄就是将花放在这里。圣母看到这些花，然后用她的圣手整理一下，跟着她就叫愚妄去送去给主教作为她要求的奇迹。当愚妄在主教面前将接起的那件披肩放下来的时候，有一幅很漂亮的圣母画像竟然间出现在这块原始的粗布上面。当时主教和在场的人即刻跪下在个像前祈祷。这件印有圣母圣像的粗陋披肩，按科学家的意见，这样的布料20年就会解体。画像就算在很漂亮的画布上面，200年都会变黄甚至消失。但是这件印有圣母像的这件袍子，经过4个世纪仍旧完整无缺，放在墨西哥瓜达鲁贝的大圣殿里面。每日由世界各地有无数的人来朝圣。根据记录，由1532年到1538年，在7年中有800万当地原住民印第安人领洗。5日里面有14500人献身于传教，接受附油礼。在1天里面，超过1000对新人请求在教会里面举行分配圣事。以上3个都是教会认可的显现事迹，而显现的果实就是大量的皈依、悔改、祈祷、更新和增加对主的热爱。自4世纪起，就不时有人报告圣母的显现，而在最近的150年之间，显现的事件是不断增加。特别在最近的27年，圣母每日都在麦主哥耶显现。由于显现还未停止，教会还是观察和调查，所以还未正式确认。通常圣母显现都带给人希望和警告的讯息，呼吁人要悔改祈祷，并向世人指出归向他圣子耶稣才是得救之路。在麦主哥耶，每年数以万计的人来朝圣悔改更新，更加热心祈祷，改善同主的关系。而圣母给予的信息和圣经及启示，圣经的启示和教会的训导完全是没有抵触的。圣母更加是勉励提醒她的子女要生活圣经和教会的教训。在麦主哥耶，圣母她是说她自己是谁呢？81年的6月26日，他对那些神事者说，我是荣福童贞玛利亚。在那一年的8月6日，耶稣显圣容那一日，圣母说，我是和平之后。88年的7月25日，他说，我是你们的母亲和平之后。 在90年的7月25号圣母说，我是以和平之后的身份来这里，我想以母亲的平安来改善你们。亲爱的孩子们，我爱你们，我想带领你们众人得享只有天主才能够恩赐的平安。这份平安令每一颗心丰富起来。童贞玛利亚，和平之后，多谢你的来临，多谢你做我们的母亲，多谢你指引我们得到平安和救赎之路。现在我们请孙修女和我们做分享。孙修女她是未去过麦主歌爷的，但是呢 她是得到很多麦主歌爷圣母给她的恩宠，那我们请她和我们分享。
大家晚安，我又来了。今天是瓜达鲁贝圣母的瞻礼日，是圣母的另外一个瞻礼，也是 Our Lady of Guadalupe， 是他们讲说是 Mother of America。 今天在美国从清晨4点开始，他们就在各个不同的时段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现在我想加州还很疯狂，因为过去我在那边待过。他们今天他们在圣堂前面的广场用他们的歌声，用他们的舞蹈来特别表达，因为瓜达鲁贝圣母，因着瓜达鲁贝圣母他们所得到天主的种种的救援跟恩宠，所以能够在今天同步的再站在这里跟他们共襄盛举，来见证圣母在我生命中的爱啊，那是我莫大的荣幸。所以要谢谢钱宝林在不经意当中为我选了这个特别的日子。当我开始准备这个分享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念来到我的心中。那是在1995年，那时候1995年1月1号，我就按着号称教会里面最爱圣母的那个圣人啊 ，Saint Louis Marie de Montfort， 我按照他的教导，把这自己完全在我们中华道明修女会附近的一个梅山圣母朝圣地，我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天主，愿意一生为他所用，为他所有。那奉献完，我突然有一个感动，说我跟圣母讲说，我的期待，我的渴望，就是能够在圣母朝圣地做一个为你服务的修女。可是，在修会十几年都没有这种机会，而且看起来也是没有机会，所以我几乎根本都没有，13年来我连想都没有想过。那天开始要准备这个分享的时候，这个意念很清楚的来到，所以我知道不是偶然。那我就问这么多点改呀，然后我的感觉是他借着邀请我来到这边，再实现我当初的渴望跟祈求。那我真的一下子我好感动，我说13年来我都忘了，你都没有忘记，这是一直他对我的态度是这样子。那可是我说这是中华殉道圣人堂，不是圣母朝圣地，而我感觉是他说这是我的家， I feel so much at home here。因为借着你们对圣母这么特别，所以他在这里他感觉很自在，他把自己当一个家。因为你记得在路加福音，当时圣母到了白人，他说因为客栈里为他们没有地方，所以只好耶稣就降生在马槽当中。当初他们并没有羞辱圣母，只是他们看到一个怀孕的妇女来到客栈，他们对他没有特别，那因为已经满了，所以也没有办法通一个房间给他，所以只好他们只好到 到了马槽那里。可是因着你们在这里，你们对圣母那一份特别，让圣母在这边有一席之地，所以他感觉这么自在。那因着他把这里当一个家，所以他实现我当初的祈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所以能够站在这里也是因着圣母的爱。那我跟米丘高亚圣母的渊源是这样子的。上个月礼拜我分享我的圣招的时候，我讲过啊，我的母亲要我去考那个高等考试，结果我真的考上了。那虽然我那天我讲在那个昏黄的灯光下，在那个圣招祈祷的弥撒当中，我就领完圣礼之后，我跪下来，我跟天主讲说，从今以后我再不动摇，一生要追随你。可是那是年少的轻狂啊，真的能不动摇吗？世俗的诱惑相当相当的多，尤其我到了那个高考受训，需要去那边一个月，然后那边都是要准备要成为那个台湾政府公家机关的公务人员，那些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那我们在受训的课程也有很多的自由活动，也有一些 party， 甚至也会有人来追求你。那然后我还会想想我放弃美国出国的计划。总之我的心里面是没有办法像我当初跪下来的时候那么的坚定，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远离了他们那些 party， 我去找一个圣堂。那我在那个培训的会场旁边，就在中心新村，台湾省政府所在地中心新村旁边有一个天主堂。我到了那里，那边有一些自由取阅的书，我就随便拿了一本，就是关于美丘高利亚圣母的信息的书。那他说一天要念三串玫瑰经，那时候我没有读到要走在吃面包，没有，我念到是一天三串玫瑰经。然后在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四到圣体前面念马窦福音第六章24到34节，那里面讲的就是说你们不能侍奉两个主人，然后什么天空的飞鸟、田间的百合，他们不播种也不劳作，不是天父都照顾他们，你们应该先寻求天主的国，这一切就会加给你们。所以因着这样子，我能够真的白天黑夜的定睛在耶稣身上，然后顺利的加入了中华道明修女会。那因为在初学的培育过程中，我们有一定的作息，那我们修会的会规只要求一天念一串玫瑰经，所以我就不再念三串玫瑰经，只一天念一串。一直到了2003年，当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的英文老师他生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他几乎是满身全身长满了痘状的那种痘大的红疹啊，然后全身溃烂化脓这样子。我看他是分秒都是煎熬，分分秒秒为他都是煎熬。我跟天主讲说，真的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啊？我该为他做什么呢？那时候我想到的就是美丘高利亚圣母，很奇怪的就是这样的意念。那我从那时候为了求他的治愈，我开始礼拜三礼拜五清水面包三串玫瑰经，跪在24小时那个民工圣体的地方三串玫瑰经跪着连续念，结果他真的奇迹式的治愈了。所以我就持续的礼拜三礼拜五清水面包，也是因为我在美国，就是清水面包我到学校去念书的时候比较方便，就其实是一举两得。可是完了，我2005年6月我回到台湾，一样又是接受初学培育的阶段，所以我也没有机会做这样子的奉献。好，可是我从美国回到台湾之后，我的状况是 一连串的试炼，我真的已经那种考验一个接一个，我几乎真的已经还好是真的在美国那几年呢、啊，打下很好的基础，礼拜三、礼拜五清水面包啊，真的是可以一无所有打下基础。回到台湾，真的是那一连串的试炼，我真的是完全提不起劲来。可是我还是压紧牙关的继续撑下去。后来有一天，我的朋友他在西雅图，他说他去美吉戈里亚朝圣的时候有为我祈祷。其实我们两个并没有联络，并没有常联络，所以他也不晓得我回到台湾之后我的情况。总之他说他在他的习惯是他总是常常要个别的一个为一个人单独的祈祷，所以他去了美吉戈里亚的时候，他就在圣母山上，他就每一个人念，帮大家念一串玫瑰经。当他为我念玫瑰经的时候，两次的圣母叫他捡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来，然后他告诉他为我的讯息是 The stone rejected by the builder has become the cornerstone， 匠人弃而不用的废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可是他对圣言他并不熟悉，他说真的是这样子吗？第三次他来到了圣堂，他又再问说真的这个就是要给孙修女的讯息吗？他打开那个 经文书，一开打开他的眼光就落在这一个圣经章节上面，所以他就只好就遵命就这样做了。所以他就打电话说他要回到台湾来，他要来看我，有一个圣母有一个讯息要给我。其实当初我并没有太大的心思见他，我觉得这一切的事情就是这样子，见证也是一样，而且我觉得他来我也没有办法有很好的见证，所以我就说哎，你忙我也忙，来也不见得见面，哎，不一定要来。他说不行，我说有什么讯息你就直接告诉我就好了。他说不行，还因为还有一个礼物要给你，所以我一定要亲自去。他说没有关系，我一定要去一趟。所以他来了，我们真的没有机会讲话。他留了一个卡片，留了一块石头，我一打开卡片 The stone rejected by the builder has become the cornerstone。 啊，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那是我在那个时刻最深的深谷里面，最黑暗的深谷里面，我能够得到最大的安慰。然后继续又过了将近一年，我的日子还是差不多照样的过，照样的工作。可是当我沮丧的时候，我就说，我就自己默念 The stone rejected by the builder has become the cornerstone。 然后当我这样念的时候，它就变成我一个力量。好啦，终于去年你们知道我的前任会长突然意外车祸过世，那希特比亚当选总会长，所以其实去年是很忙碌的一年，所以我的终身愿也就一直就是这样，很不确定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没有太多时间做安排。好，等到终于确定要让我发终身愿的时候，因为主教又我们教区有一些调动，所以到最后就说选了4月20号。那我们本来是希望4月29号，可是没有办法，一定只能4月20号。主教说不这一天，那你就到6月了。我们也不想等那么久，如果6月的话，我根本不可能来这边参加那个 Eucharist Congress 的，绝对不可能的。那我就想，很多人就告诉我说，哎呀，你的终身愿啊，4月20号，以后你是要庆祝4月20号呢，还是要庆祝复活节第五主日呢？哎，一点纪念的意义都没有。那我就低着头按说，没关系，能发终身愿就好了，什么日子不重要。那我开始准备我的礼仪本的时候，当我打字打到 second reading， The stone rejected by the builder has become the cornerstone， 就是今年复活节第五主日的 second reading。 哇，我一下子我在圣礼前面，我说真的 Grace Mother you are in control， everything is in you。 他每一件事情纵然风风雨雨波波折折，其实 一切在他的计划里面。那后来那个朋友在我众生院里的时候，他突然又有一个机会回台湾，所以他带了这个美国哥的圣母像给我。那飞到多伦多的飞机上，我就是带着他跟我同行。那我也是很赶着去做我要来这里之前的年毕进。我今年众生院里收到好多好多的书，那我当时我真的不晓得我要选择哪一本，我积极的抓了一本书，就是那个 Father of Medjugorje， Father Stepko Barbary 他写的书，所以我就说跟 Medjugorje 的渊源大概是这样子。你知道身为一个道明慧师，我喜欢 Medjugorje 他所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念玫瑰经，甚至他强调一天要念三串玫瑰经。你知道传扬玫瑰经一直是道明慧师800年来的一个宣讲的重要的使命。当初的渊源是这样子的，圣道明他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人，他14岁就进入西班牙最优秀的大学念书，然后他各科的成绩，不管是他的科学、他的数学、他的语言，都是最优秀的。然后他从小就立志要当一个神父，当他是一个普济的时候，大家就说这是哪家的孩子，怎么这么特别。所以你就知道他从小多么优秀，然后他自己下了多少功夫，他几乎不太睡觉，整天在读书在祈祷。当他遇到异端的时候，他后来又创立了道明女隐修院，有修女在背后为他祈祷。那他常常其实很多的宣讲是徒劳无功的，可是他常常能够怀着喜乐的心情，可是到了有一天，他的悲伤、他的失望、他的沮丧真的再也控制不住了，所以有一天他真的就崩，几乎就是发出来了。然后他跟天主讲说 What should I do？ 我已经从小我做了我能够做的所有的事情，可是我到现在我没有办法为你做什么，我每次出去宣讲我换来的只是嘲笑，根本没有太多人来到我的面前，听完我的演讲说大家就是默默地走开了，甚至丢下的都是一些嘲笑的声音。然后在那个时候圣母显现给他，圣母显现给他，他说道明，你知道吗，你在没有耕种的地方播种当然不会结果。他说那你在没有不会下雨的地方耕种当然不会结果。他说你知道要怎样才能下雨的下雨吗？他说要念玫瑰经，然后告诉他要念那个 Hail Mary， 要数着那个珠子。圣道明说这个从以前就有，这不是新的东西。那圣母开始从细节上教他要去默想，然后每一端这些奥迹其实就是那么一点点不同，这不是新的东西，这是一点点不同。我就想到美酒罗比亚圣母跟路德圣母跟法蒂玛圣母，其实好像很多人也讲说已经有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再来，好像有点重复，其实就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同。那后来圣道明他就开始宣讲的时候，他每次宣讲前后他一定念一串玫瑰经，可是他还是照着他过去宣讲的方式，可是开始有了效果。有一天他已经声名大噪了，有一天他掉在巴黎大学旁边的一个圣堂做一场演讲，好多学者教授都慕名而来要听他的演讲，他一样照例的在那里念玫瑰经，他已经准备好他的讲稿，无懈可击，完美无缺。圣母显现给他，圣母说道明，我看了你的讲稿相当的好，可是我可以修改你的讲稿吗？我要给你一份更好的。他说待会他们来到之后你就告诉他们为什么你的宣讲能够改变人心，因为你在宣讲前后念玫瑰经。哇， 这真的是愚妄的道理，像保禄公主在格林多人亲自讲，真的是用愚妄的道理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这些名人、学者、博士、教授来到这边，你告诉他们，我之所以能够改变人心，是因为念玫瑰经。你看这要多大的信德，可是道明真的就这样做了。所以之后道明会士就承袭了这样一个传统，我们的宣讲里面有一个大的使命，就是传扬玫瑰经。那一直道明寿250年，圣母又再次拣选征服亚伦，也是道明会士。所以为我来讲，美丘格里亚就像一个是一个延伸，是法蒂玛，是路德的延伸。可是他把很多的信息更精准、更强调，而且看到他皈依悔改，能够更着重祈祷、守斋，甚至多领受圣事，这一直是我们道明会士800年来宣讲的中心。那我真的是乐观其成，这是我们道明会士800年来没有办法成就的，在美丘格里亚，你看改变了多多少少的人。所以在美丘格里亚，我只能说我真的期待有一天我能够亲自的去谢谢 Our Lady of Medjugorje， 然后也希望能够在那边更深的为圣母改造、为圣母所用、为圣母所有。谢谢。
好多谢阿孙修女的分享，我们都为她祈祷，希望有一天圣母会邀请他去麦主哥耶，得到亲自在那里得到圣母的祝福，还有他自己都在那里多谢圣母。